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在这美好的清晨，让我们一同欢聚在主耶稣基督的殿堂里面，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准备我们自己的心。是的，你自己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自己的殿堂里面。主，就在这时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每个人将我们的心门能够打开。主，让我们安静在你面前来预备我们的心。主，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歌颂赞美你。主，也要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也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扎根。主，让我们活出来，能够成为这世上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是那位坐宝座的主。我们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在箴言第三篇第二十一节这样说：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你就坦然行路，不致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我们感谢主，他有这样子确据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相信我们每个人在过去这个礼拜，过去这几周里面，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们所看到，我们所听到的，或多或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有些影响。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经里面的话语，就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确据，我们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愿我们大家一同来唱诗第五十七首，信靠耶稣，信靠耶稣 ，Trusting in God，Trusting Jesus。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第五十七首，预备，来。 我们就能够走今世的道路。主，是的，虽然世上有这诸多的危险灾难，但是主，我们靠着你，我们就可以度过。主，你自己要像那母鸡招聚小鸡一样的护卫我们在你自己的翅膀底下。主，因为你自己是我们的山寨，也是我们的营垒。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可以藏身在你里面，我们就有那平安与喜乐。主，你自己也是那位掌管世上宇宙万物的主。主，这一切事情都在你的掌管当中。主，我们就只有靠着我们的祷告祈求来到你自己面前。主，你就要像那父亲一样保护看顾我们。主，你要将那平安与喜乐赐给我们，出乎我们意外的平安与喜乐。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主，我们是你自己的儿女，我们就可以来到你自己的殿堂里面，一同来歌颂赞美欢呼你自己。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奉靠你自己圣名求的，请坐。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月是我们宣道的月，当世上有诸多患难苦难的时候，当有这些危险患难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将主这样的美好的信息传给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周围的人每一个人也能够像我们一样，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这样子的平安，有这样子的喜乐。我们一同来唱诗第463首，我们有一个故事要传给万邦。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一个故事，我们要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周围的人，不管他是我们亲戚，是我们朋友，甚至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都愿意将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我们请思琴先帮我们弹完一遍。 主，我们要将这个美好的故事要宣扬到全地。主，你自己的爱充满着这全地。主，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子的激励。主，我们愿意开口为你高声的颂扬，为将你自己福音广传。主，让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像我们一样同享那从天上而来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将这样子的 mission， 这样子的负担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谢谢主耶稣，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接下来诗班要继续带领我们在主的面前献这一首诗歌，诗歌歌名是向主欢呼。赞美你，因为你是原配得的。主，我们也要遵守你自己的命令。主，要这样子福音能够广传出去，从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要从这里，从若哥教会到 Addison 到 Jersey City， 甚至到德国，到南美，到台北，到中国大陆以及到台湾，到世界各地去为你自己宣传你自己的福音。主，求你自己将那负担重重的放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里面。主，也让每个人都说，主是的，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心。主，当你自己呼召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主是的，我在这里，我愿意走上你所要我们走的道路。主，谢谢你将这样的信息摆在我们心里面，也借着这样的诗歌，主让我们的生命真实能够流露出来。主，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时时能够歌声用我们的歌声来高呼，来歌颂赞美你自己。谢谢主耶稣，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接下来是应该报告的时间，詹宏牧师好像还没来，我们请牧杰来报告。OK， 我请大丹长老来报告。
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同工都是 interchangeable 啊，虽然。我想我跟张宏牧师跟牧杰长老比起来，就是容貌不如他们，其他应该都是 interchangeable。 OK， 我们有几样事情要很快的报告一下。我想头一样事就是今天是我们教会在 Jersey City 直堂的这个泽西教会第一次主日崇拜开始。昨天在我信箱里面我收到了一份这个泽西教会今天主日崇拜的秩序单，我会好好收起来，这是一个历史的文件啊。今天有黄牧师黄子江牧师在那里传讲信息，然后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帮忙去那里发信，发这些福音的这些单张。我们要来的这个星期里面也有一连串的一些特别为的泽西教会的一些服事哈。在要来的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有黄小石长老在那边传讲一个福音的信息，然后要来的这个主日就是第二次的主日崇拜，牧杰长老会去那里传讲信息。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从我们有这个意念要在 Jersey City 直堂到真的开始第一次聚会，我想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非常非常紧密的祷告跟弟兄姐妹的摆上。那么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夹页的话，有这个黄子江牧师所写的 JCCC 生日快乐，所以我们也会知道一下这里面的大概的情形，还有哪一些我们教会的同工还有弟兄姐妹现在参与在这里面的服事。那我相信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大家也发现到说在我们的 hallway 有一些宣教机构的展览啊。在过去的昨天跟礼拜六跟今天是英文堂的这个宣道年会，所以英文堂的这个负责的同工也特别联络了一些宣教机构啊，这有 World Team， 有这个 OMF， 还有这个 World Impact， 有这样的一些宣教机构，他们在这里有这些摊位的展出，上面有介绍他们的事工，还有一些介绍他们机构的一些文献，大家可以去自由的这个索取。我盼我们弟兄姐妹结束之后呢，你能够留步一下，看一看这个不同的宣教机构，来扩展我们的心胸。昨天我也听了英文堂的这个讲员的这个信息，对我也有很多的启发和帮助啊。这是关于这个宣道的这一些事情。那么第六项第七项呢，都是一些我们要希望帮助在社区里面的以及在远处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人好。那么我们可以按照这一个报告的事项来看。还有一些事情呢，我觉得我可以特别提到的哈，就是在报告事项的第十二项有一个基督徒职业观的这个聚会，是在11月3号，就是两个礼拜之后要举行，这是一个相当好的这个聚会哈。如果您需要知道详情的话，可以跟雷汉卿姐妹来联络，或者直接上网呢能够查询。
好，也可以送这个 email 给他。好，那么我所想到的一些报告的事项呢，应该就是到这里。我不晓得同工们，哦，对不起，哇，这个最OK， 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天在这个夹页里面，我们一方面有会员大会的这个通知哈，这个我们在下一个礼拜就是我们一年一次的这个会员大会，所以因为会员大会的缘故，我们下一个礼拜就没有中文第三堂的崇拜哈。这里会员大会我们必须要通过明年度的教会的预算以及全体同工的这个名单，同时也有教会五个部门的这个负责的同工，还有英文堂、粤语堂的这个牧师对于整个教会事工的这个报告啊。我不知道中间有多少位是若哥的会员，请您举手。好，谢谢，请放下。我希望下个礼拜我们能够留下来参加会员大会，好不好？好，所以下礼拜愿意答应参加会员大会的请举手，让我看看。好，哇，是不是手就少了一些，很遗憾哈。大家要参加好不好？这是家里面的事情，好，这是家里面的事情哈。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说我们不知道家里面的事，会员大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事啊，请大家务必来留步参加这个会员大会啊。你不要担心结束之后没有车子去 Best Food 啊、拿车干什么，那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啊。我们一定会让大家有好的这个安排啊。那么还有一样事呢，就是宣道事工的信心应许奉献。我们在上个礼拜应该是第一次收，我听张牧师说他听那个信息听得太感动了，他报告说都忘了报告，所以收回来就不是很多，但是已经收回来一些。所以我希望呢，弟兄姐妹能够看到我们这里有我们要支持的这些宣教士跟宣教机构，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是为着这个宣道，一方面呢有很多可以填的这个事项，包括我们在金钱上奉献，包括我们参与短宣，也包括说如果我们在这一次的宣道年会里面曾经做了一些决志，我们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好不好？那么如果你要知道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宣教士跟宣教事工的详情的话，我们外面应该还有我们这一次为宣道年会所编的年刊，我们是一个家庭一本啊，我相信还有一些，那么那上面有一些更详细的一些介绍。好，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报告？我知道今天我还没有拿到这个新来的朋友的名单，所以我在台上问一下好了，好不好？在我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我们中间参加主日崇拜的朋友或者弟兄姐妹，能不能请您自己自我介绍一下，或者带来的朋友自我介绍，有吗？在我右手边有没有？右手边没有看到哈，那么表示说我们所有的都是老朋友，所以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不要急着走，你如果看到周围不认识的人彼此打招呼认识一下好吗？好，在我左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参加，或者是有没有？好，那么我们可能有许多的老朋友跑到 JC City 去了哈，所以好，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报告事项就到这里。以下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上的话，好，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还有十七节到二十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找到之后请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十一节，先读十一节到十二节，请。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好，我们再念第十七节到二十节，请。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凭术行邪术的 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0,000块钱，主得到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我们再念第20章18节到24节，第20章18节到24节。好，来，我们一起来，请他们来了，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好，这几处圣经，一方面是保罗叙述他在以弗所教会的服事跟前景，一方面也是叙述在以弗所还有亚细亚教会服事的情形。牧节长老要借着这几段经文跟我们宣讲今天的信息，是宣道的意象和工厂。牧节，
弟兄姐妹平安。我在外面讲道的机会比在家里面多，我在国外讲道的机会比在国内多。我讲错了，我在这个国内不是中国大陆的国内，是这个在美国国内的讲道的时间多，因为最近常常到外面去宣道，所以这一次回来也很高兴能够和大家有机会在一起见面。不过我们大伦长老非常的谦虚，我一向觉得他非常的潇洒英俊，一点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如别人的。我一直和别人说他非常的帅，因为他有基督的荣美在他的身上，是不是？脸上散发主的荣光，所以就比谁都好看。感谢主。不过他说他别的没有不如我们的，他刚才也表现了他的记忆力哈，实在是和我差不多。因为今天早晨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打开圣经要开始拿出我的讲稿，开始要预备的时候，发现我在说圣经啊，我的讲稿在另外一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句服事上面的话叫同工同命，那么现在叫做同工要命啊。因为像我们的詹宏牧师这么年轻轻的就忘记要报告，好好大丹长老在这里，要不然就要我的命啊，所以这个叫做同工要命。但是再忙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搞不好就同工没命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也不小了，需要主的怜悯和恩典。那么大专长老忘记报告的事情还有，但只有一点比较和大家有关，就是下个礼拜改时间啊，所以下个礼拜延后一个小时。你要早来还是可以，我们的惯例就是早来的你可以好好祷告啊。所以下个礼拜的时间会改一个小时，除此之外别的我也忘记了。好，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宣道的意象和工厂。其实本来的题目应当是宣道的意象、工厂和工人，因为保罗在神的面前被神呼召，他是一个除了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那一位神所差派的宣教士之外，在整个新约和教会历史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像保罗这样子被神特派选召 荣光中间显现，说我特地向你显现，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情对万民做见证。你要使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在三个君王，在亚基波王面前，也在这个百尼基面前，还有这个菲斯都面前啊，三个君王诸侯的面前，和各个千夫长、百夫长和百夫长还没有资格去的那些尊贵的人的面前，为基督带着锁链在那里做见证，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弟兄姐妹们，宣道不是地上的事情，宣道是天国的事情。宣道不是我们自己出一点钱，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出去，这个不叫宣道。这一期的大使命上面讲到华人教会面临的七项危机，非常好的文章。它里面讲到什么叫做拆船的危机呢？拆船的危机就是观光化。弟兄姊妹们，上班没有时间，不像许多的全时间的宣道师传道人一样可以长时间的进去，所以就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进去。但是许多的人没有装备好，所以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好像是观光一样，让里面的当地的同工们辛苦的接待，所得到的结果不过是蜻蜓点水、昙花一现。这一种的服事失去了原来短宣的目的，短宣的目的是要让有心的预备好的弟兄姊妹们到深圳的工厂里面去看一下，在工厂里面实际的需要，让他能够更装备自己回来，预备自己做一个献身的宣教士。或者是说急或不然，教会应当有一个长程的计划，差派已经训练好的、装备好的、在本地也传福音的这样子的同工们，一批一批有计划的、有次序的，不断的回到当地去，回到去过的地方，继续的建造、继续的拆船、继续的耕耘，让这个地方的同工、让这个地方的教会真的能够得到教会爱心不断的关怀，和弟兄姐妹们被装备好来这个地方带给他们属灵的恩惠。这样子的短宣具有它的意义和价值。那另外一个说到短宣拆船的危机，就是拆钱化。教会在，尤其在北美的教会，好像以斯帖在皇宫的里面一样，我们比较有钱，我们的钱也比较大，除了英镑之外，几乎所有的钱我们都可以一块换好几块，那么就把钱拆到里面去，我们的心都没有跟着去，我们的祷告也不够。这是大使命所写的文章，他讲到教会的危机就是死海化、泥沼化，信徒的危机是温水化。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温水，不冷不热的。主说你记住，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必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所以这是温水化，然后旁听化。在许多神国的侍奉的里面，好像是看电影、看球赛一样，只是一个旁观者，本身没有参与，我们的祷告没有参与，我们的生命没有参与，我们的征战没有参与，这个叫做旁观化。这个是教会的信徒的危机。那么讲到信仰的危机呢，这是我们今天都需要知道的。他讲到信仰的危机是相对化，大家不敢再持定那一个真理。别人说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为什么基督教说别人是假神，只有你是真的神，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也不敢绝对，就讲相对，然后妥协化。在许多的场合的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我们没有好好的亲近神，我们没有圣灵充满，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在事业、在朋友当中，我们就妥协化，我们的生活妥协，我们的要求妥协，我们甚至于在家里面，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因为缺少榜样，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也妥协化。所以使得许许多多的教会，我们越来越好，就要掉在泥沼的里面，变成泥沼化。所以这一期的大使命，在我们教会进门的地方墙上还有一些，有需要看的人你们还可以去拿。这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有空的能够有心的能够好好的去看。我10月1号才从德国回来，那我的姊妹不知道在不在这边，我们两个一起到了中国，然后 他回来很快的三天以后，然后到德国去和我见面。那么我9月11号的时候，我在福州，在福州的时候，听到接到电话，知道发生这个911的事件，我是非常的伤痛，和许多的弟兄姊妹们一样，我们伤痛，有这么多无辜的人，有这样子的多的人，顿时之间失上他们的生命。若是你们看到汉信杂志有三篇的文章，里面两篇的人都讲到用了同样的字，讲到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事情，讲到他的办公室刚刚买了两个超薄的电脑等等等等。但是他说比起这样子的灾害和生命的失去，什么都不值一提了，什么都不值一提了。当生死临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最爱最看重的东西，什么东西都不值一提了。所以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句话我们都传福音用，其实不是为着传福音的。主耶稣是讲完教会的建造以后，讲完做门徒之后，然后说，人若为我失丧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为我得着生命的，保留生命的，必要失丧生命。那是门徒的要求。主耶稣就是对所有的信徒，那些跟随他的已经认识他的人说，你们若是心中还在这个世界上面想要赚一点东西，你即使赚到整个的世界，但是你失去了我的奖赏，失去了那一个得胜的那一个永恒里面的奖赏，那一个神的喜悦，你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那个生命不是仅仅得救，那个是一个得胜得荣耀的，那一个得冠冕的，保罗所奔跑的，使徒所见证的，云彩见证人所留下的榜样，那样子的一个是今天我们主要我们得着的。今天有哪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事业心里面，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主还不能够得到我们？主说你舍不得吗？你舍不得吗？你即使得着了他，你失去了我。有一天你得着了所有你要得着的，但是你失去了我，你还能有什么益处呢？你是赚呢？你是赔呢？我们以为我们是赚到了，主说你是赔了。到有一天到主那里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换不回来，因为没有时间了。所以到底我们是在赚呢？我们还是在赔？我们应当用有限的今天来换取那一个永远的永恒。我们不应当把那一个做门徒神的心意和要求来换这个今生的保罗已经看作粪土的东西，我们把它捡回来当成宝贝。一个小孩子的手中，当他拿着一颗糖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它拿过去，但是你给他更好的东西的时候，玩具的时候，他可能就可以要。我们就像一个小孩子手里面握着我们自己所宝贝的东西不肯放。有一个小孩子，他的手里面，他的手在瓶子的里面被卡住了，拉不出来。他的父亲帮他怎么拉都拉不出来。他的父亲要打破瓶子，那个瓶子我相信是不透明的，要打破瓶子，但是呢又怕把孩子的手伤了，就和孩子说，爸爸再 try 最后一次，但是这一次你要放松你的手，把你的手尽量的伸直，全部放松在瓶子里面，然后我再帮你拉一次看看，再不行的时候打破瓶子把你的手拉出来。这个小孩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绝对不可以，我一放松手的话，我手里面握的那个 penny 呢就掉下去了，我就没有了。听懂了没有？他说，若是我把手一放松一伸直的话，我握住那一分钱就掉了。这是因为是小孩子。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手中都握着一个东西，主啊万万不可，我这一松手的话我就没了，我就这么一点东西。所以主称赞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当主耶稣在圣殿里面看见众人奉献的时候，你知道在那个圣殿的里面，在那边有妇女院有13个奉献箱，每一个奉献箱像个喇叭一样的。那么主耶稣在那个地方看着众人奉献，那主耶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主耶稣把四个门徒说，彼得雅各约翰犹大都过来啊，都跑过来。那个犹大有什么事情，看这个哪一个人奉献几百万，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钻石什么东西。主耶稣说，一指一个穿得破破烂烂又老又累又穷的一个寡妇，在那个地方丢了两个小钱。主耶稣说， 他所奉献的比众人奉献的都多，众人是有余的拿来摆上，他是把他不足的养生的全部奉献上去。所以神看奉献不是看我们放上多少，而是看我们留下多少，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心，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的奉献，我们不需要和别人比，因为神看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要经得起主的喜悦，这是我们奉献的态度。但我们讲到宣道年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我们参与宣道年会不在于我们奉献多少，而在于我们向主的心和对神国主的观念有多少。当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国内去培训的时候，我是到了一个所谓国内最穷的地方，然后到了一个那个地方又是很乡下的地方，我要坐的火车，然后没有位置，然后再下去坐公共汽车，然后再挤得像那个什么一样，旁边一个位置应该一个人坐，像我这个身材一个人坐舒服一点，两个人就挤了，是三个人夹在中间，然后左右两边还在进香烟，互相抽来抽去，哎呀真受不了。然后还好只有五个钟头，也没有地方上厕所，然后到那个地方还要下去坐蹦蹦车啊，蹦蹦车下去以后还要走路啊，你们就知道多乡下。然后事后我们的那个接待家庭，我们在聚会那个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家一家三口一个月的生活费34块钱人民币，你们算一算就是4块多美金一个月。我回来以后，我那个时候去了，第二天晚上就发烧，然后生病生得很厉害，那个还好战后牧师跟我去把我拖回来，要不然的话我真是活不来，半条命都没了啊！回到 New Jersey， 回到我住的地方，看了我自己知道的医生，他把我一看给我这个特效药，一颗要吃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它多少钱，一颗是6.75块，我的眼泪都快流下来往肚子里面流，我就拿着那颗药吞不下去，我说主啊，我那里的弟兄那样子的爱你，那样子的在危难当中为你站立，把他的家庭打开，接受接待这么多的传道人进来，提供作为宣道的场所，他一个月的生活费，两个月加起来大概不是一个月加起6848 OK， 一个月还不如我这一颗药呢。但是我那颗药吃下去的时候，隔了不久我觉得我整个人的力量了，20天发烧，第一次开始觉得体力回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知道在美国我们有多少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平常还在抱怨还在不满足的环境当中，而那些宣教工厂我们去的那些地方，他们的需要是何等的天壤之别，我们根本不看见，我们不明白。弟兄姐妹们，用我们的爱而不是用我们的地位，我们进到里面去，我们必须和他们认同，我们进去一定带着爱他们的心，我们没有一点觉得我们生活比他们优秀，我们不过进来蜻蜓点水观光一下，我们俩是真的进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肢体，我们都是彼此相爱，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互相真正的能够认同。所以我们在北美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受了这么好的装备，我们主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得了今日的地位，焉知不是为着这个缘故吗？让我们在宣道差遣上面，我们尽我们的金钱，尽我们的祷告，尽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差出去的人真的能够带着你的祷告，带着你的慰问，带着你的金钱，能够到许许多多地方去。我最近也和一位负责在国内宣道的一位同工在谈，他们在国内许多许多的传道人，他们都是一面耕田，然后到农闲的时候才有时间来聚会，所以他们就把一些比较真正装备好的一些传道人，他们就供给他金钱，让他能够专心的去传道，甚至做些探访的工作，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也不过是300块人民币，现在不到50块美金，所以50块美金可以支持一个传道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们常常觉得哦，50块不少，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吃个饭不小心啊，一家人出去有的时候偶尔或者是再买点东西，常常就超过50块。今天很多的孩子们要穿都是名牌，对不对？名牌的东西如果是50块以下也就不太也不会那么有名，除非是东西很小。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宣道月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当神呼召保罗的时候，神是让保罗去做一个国度的宣道士，去做一个天国的大使， 做一个神的使者，真的能够走到外邦人当中去。主说我要差你到他们中间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最有名的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宣道是 go， 不是说叫别人 come， 只有主耶稣是叫别人来，因为只有他是救主，因为除他之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但是当主把他的使命，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得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时候，他把这个使命交给教会，他说去宣道，不是来，宣道是去，传福音也是去，我们要到那需要的人中间去，我们不能够等着他们送上门，我们要去。我们怎么去呢？圣经里面看我们讲到保罗所有的行程都是圣灵的引导，当他们在安提阿祷告的时候，进士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保罗扫罗去。然后保罗一路行程的时候，他要往美西亚去的时候，这个这里耶稣的灵不准，那里圣灵不许，所以他就第二次行程的时候，他就一路到了特罗亚，然后夜间的梦异象让他看见马其顿的呼声，他就过到腓立比去，然后在那里开始打开欧洲传福音的门。所有都是圣灵的引导。当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觉得哥林多的那个犹太人反叛的那么厉害，他就非常的愤怒。但是在夜间的时候，神和他说不要怕，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门徒，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在那里留了1年半，加上原来的时间，在哥林多留了2年。像保罗这么一个神国的战士，像这样子一个带着圣灵的能力啊，神借着他的神迹奇事，随着他的脚中所到所行的事情，真是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还要行那更大的事。这样子的一个人，当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当他第三次出去宣道的时候，保罗的年纪那个时候也慢慢大了，那是主后52年了，那个时候保罗的也是有年纪的保罗了。但是呢，我相信是他的话，他一定会更小心利用他的时间，他更会有策略的能够到他想去的罗马，甚至于西班牙或者别的地方去，是不是？很多未到之地，因为他的心就是要把福音传到没有传到的地方去。但是保罗却一待在以弗所待了3年。我们相信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在神的带领里面，在主的同在当中，保罗留在以弗所3年绝对不是没有神的引导和特别的意义。所以今天我和大家来看这一个保罗的意象，就是宣教士，一个宣道的意象，工厂和工人。昨天晚上这个 Pastor Graham 他也讲了一个例子，他说 Coca-Cola 他们列了一个目标，他们要在全世界打他们的广告，让全世界听到 Coca-Cola 这个名字。他说今天你无论到哪里去，你都可以听到 Coca-Cola 的名字。他说他宣道去了大概40个国家，每个国家都知道 Coca-Cola， 但是他说全世界有1/3的人没有听过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他说基督徒的责任，教会的责任，我们应当好好的惭愧，因为我们连 Coca-Cola 连 business person company 都比不上。若是我们能够拿出我们上班那样子的一般的精神来传福音，来服侍主的话，整个的世界环境社区都要改变。保罗神给他清楚的意象，在意象的里面，我很快的把我刚才所读的圣经保罗照他的，我没有读，我念给大家听的。第一个，神要他说你到他们中间去。保罗的意象第一个是要去外邦人当中，第二个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在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那些人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福音荣耀的光照着他们。所以基督的光已经，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把这个光照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救恩生命之光已经照出来，今天基督徒要去发光，要去把这个光带到世界上面去，真光已经来到。所以说你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这要凭着圣灵的大能，不是我们的口才。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靠着神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说我得着天上地下的权柄，这个权柄可以让人的眼睛得开，让所有坚固的营垒能够被攻破。 他说使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今天许多人在黑暗里面过日子，像以弗所的教会一样，像美国今天许多的尤其年轻人一样，在黑暗里面使他们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是一个国度的征战，宣道不是单单去讲讲道，宣道不是单单去教教课，宣道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使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然后讲到说又因信我得蒙赦罪，所以赦罪的恩典因着宣道带到那些世上的灵魂啊，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讲到信徒在一起承受神属灵的丰富，讲到建造教会。所以 归纳而知，保罗他自己的意象在神面前所看见，第一个他认识了这一位他所逼迫的就是耶稣，他认识了主。第二个主吩咐他说你去。第三个使人归向神，把他们眼睛得开，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然后罪蒙赦免，然后第四个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在他的意象的里面，他认识了神，他听见了呼召，然后他去使人从撒旦的权下把他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使人得救，然后建造教会。所以宣道差传，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救恩带去，我们带着神的同在，带着神的能力，带着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权柄，神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教会，我们到那里去把人从撒旦的权下带回来，借着传讲真理，让他们能够认识主，罪得赦免，然后在当地能够训练弟兄姊妹们成全圣徒，让他们各尽其职，能够在当地建立基督的身体，把教会建立起来。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两件事情。十九章讲到他在工厂里面，二十章他在讲到他这个工人。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九章，以弗所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去过啊，这个地方是在这个Caster 的一个河边，它是流到这个河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门户，所以呢以弗所是一个小亚细亚的一个最肥沃的地方，它的有个名字叫做亚洲的宝库，它以前也叫做小亚细亚的浮华市场，是一个非常非常繁华的一个国际市场，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生活水平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啊，好像今天的在小亚细亚有点可能像今天的美国也说不定。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特点，它是有亚底米的庙啊，这个庙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哈，这个庙它的长度是520尺啊，对不起记忆力不好，425尺啊，它的这个宽度是220尺，它的高度有60尺，那有127根的柱子，由127个国王每人进贡一根，这些柱子都是非常的美丽，都是很有名的大理石都是非常有名的大理石，而这个其中有36根呢是镶金镀金的这样子的柱子，是非常非常的红壮丽啊，而且呢他们的那个大的祭坛呢是当时这个希腊最出名的全国最有全那个地方最有名的雕刻家那个时候所雕刻的啊，那这个庙呢也是一个偶像，是这个戴安娜，这个他们所拜的这个女神，是一个这个让大家多子多孙多福气，考试考得好，什么东西升官发财，就像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最迷信最稀罕的那种东西哈，福禄寿喜啊，这个神就是管这个东西啊，那么他们说呢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所以能够让他们呢非常的这个以弗所变成一个邪教这个邪术和这个撒旦座位的地方，因为变成许许多多的这种好像交鬼的啦这种东西啊，就在那里开始在以弗所，所以以弗所是一个非常黑暗撒旦掌权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们今天对以弗所的印象非常好，那是为什么？因为保罗去过了，但是在保罗去之前这个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罪恶的收容所啊，所有犯罪的人只要跑到这个亚底米庙去就可以被保护，所以那个地方罪恶不得了，而且庙里面有庙妓，所以那个色情泛滥到一个地步，那是非常荒唐的地方，而且是他们卖这个许多的他们叫以弗所的符箓，就是挂在身上一个符啊，那个符可以让他趋吉避凶，能够让他能够得到好处，所以这是这样一个环境。所以保罗到那里去的时候，保罗遇见的环境就是这样，加上他遇见一些信徒，这些信徒呢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喜， 他们只是奉约翰的名受洗，所以就是有一些糊里糊涂的信徒。保罗去的地方外面是这样子的，邪灵的势力充斥，然后色情泛滥，然后这个崇尚物质的一个环境，像美国一样。而那个地方的信徒呢，就像温水一样，而且真理上面呢也是糊里糊涂的，不清楚。所以保罗还要告诉他们，当认识耶稣基督，然后为他们按手，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这是一个他们那个保罗的去的工厂的基督徒是这样子啊，信徒是这样子的，信的都不清楚。第二个，他们那个地方的犹太人的会堂，他们是心里刚硬不信，而且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所以保罗遇到很多的难处，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学房的里面天天辩论两年之久。在有一本的圣经的翻译书里面呢，他说这是每天的5点钟到10点钟，他们从6点开始算起，所以这就是早晨的11点到这个下午的4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很热，所以早晨8点7点到这个11点以后，大家就回去放假，中午回去休息避暑，然后过了下午4点钟以后再回来。所以保罗每天这个推雅奴呢，他是一个老师啊，教课的，所以他11点到下午4点这个教室关门，所以保罗就租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始每天讲论，每天讲道，每天这样子讲论啊，讲论这个主的道啊，讲到一个地步呢，他说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保罗在一方面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真理，所以以弗所教会以后的那个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写的那样子的深入哈，我相信和这个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呢可能有点关系啊。我刚才有个资料又不知道塞到哪里去了， forget about it 啊。那个然后呢，在这2年之久，他们算过哈，1天5个钟头，1个礼拜6天，2年的话是3120个小时。你知道我们主日学哈，现在参加的人很少，这样子的装备都没有，我们怎么去宣道？你看哈，我们每个主日早晨主日学你参加的话不过是1个钟头，一个学期下来不过是12、13个钟头，常常有的时候一个礼拜有事情取消掉，大概不过12、13个小时，一年下来不过50个小时。主日学都不参加，我不是在责备人哈，弟兄姊妹们，主日学都不参加，我们要去宣道，难怪我们福音都不敢传，因为圣经都不知道在哪里，求主赦免。今天若是若哥要成为一个宣道的教会，若是要成为一个职堂的教会，若是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小组若是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小组，我们圣经一定要下功夫。保罗连续讲了3120个小时，除以50的话是多少？60倍，60年，是不是？这些人保罗在那里天天传到一个地步，所有亚细亚的人，亚细亚那个地方比那个加州大一点哈，那个因为亚细亚是好几个地方加起来，不只有以弗所，所以那些人他们都知道在这个学堂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保罗，天天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真道，所以他们有的人就来听来听来听来听，听完的人再回去。所以那些像哥罗西亚这些教会哈，那些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有人说很可能就是先后在保罗在以弗所这个时期呢，陆陆续续的这些圣徒们开始呢出去或者等等就见到起来的。那这是你看他，然后到了这个17节，凡住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所以保罗这个人在那个地方，他在以弗所的这个工厂的里面，他一方面主的道亚细亚无论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听见，然后主借着他的手做的事情，让整个以弗所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犹太人都知道这事，而且主的名从此尊大。所以他把主的道传出去，把主的名高举起来，这是一个宣教士在工厂里面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主的工人在宣教的工厂的里面所改变的事情。所以当他在百姓在以色列当中的时候，他们说他是搅乱天下的，以色列人说他是搅，犹太人说他是搅乱天下的，然后帖士罗说我们看这个人像瘟疫一样的，然后那个巡抚对着这个亚基伯王说，这就是他的整个的全国的犹太人说不可容他再活着的人。然后他在外邦去的时候，那个税吏跪在他的面前说，先生我当如何行？主耶稣，那个保罗说，当行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在16章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跟在他后面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命的道。 就是得到。不但只有保罗，包括希拉，包括写这个书的路加在里面，这些人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保罗、路加、希拉这些人，可能还有别人跟着保罗一起走，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弟兄姊妹们，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带着属天的权柄，我们带着神的荣耀，那一些鬼都要服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下面讲到说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一个士基瓦的七个儿子祭司长，他们出去，因为以弗所是非交鬼的很多，所以他们也是不知道是好玩呢，还是他们要去求名，他们也要学保罗，或者学保罗去赶鬼。他们说，我们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名勒令你们出来。那个鬼也很风趣啊，也很实在，鬼不会和你开玩笑，鬼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跳到他们身上打了他们，剥了衣服，两个人 bleeding 流着血走的啊，中文没有讲出来啊，制服他们两个。所以这是反面的，保罗根本没有管这个事情，保罗只有正面的，天天在那边传道。可能保罗还在那个地方汗流浃背在那里传道的时候，这七个人去赶鬼，因着反面的事情让耶稣的名被尊大，别人真知道保罗所讲的不是一篇道理，而是带着属天的权柄，而且带着胜过撒旦权势的，可以把人从撒旦权下归给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那保罗身上手巾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我们看见保罗，这是神借保罗的手，不是保罗自己要做的，而是人从他身上拿去的，不是保罗自己放的。我们就可见说，当一个人当他在宣教的工厂，当神的国度在他身上扩张的时候，神迹奇事就随着他。我常常说，赶鬼是神儿女的权柄，但是恩赐和这些神迹奇事是到宣教的工厂需要的时候，神国度的征战在那里就会产生的啊。当然平常有当然更好，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国度的征战。那么保罗这个手巾呢，平常一般是抱在头上的，表示他流汗的时候呢，那个汗可以不要流到眼睛里面去，因为他从中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是最热的时候。他们说在以弗所中午一点钟睡觉的人比半夜一点钟睡觉的人还要多，你们听得懂我的话吧？因为他们中午都回去睡大觉，所以晚上睡不着，所以一点钟都在那里过荒唐的日子啊。所以他们说中午一点钟睡觉的人比晚上一点钟睡觉的人还要多，所以保罗需要带一个这个毛巾，这个毛巾是很大的啊，是要擦汗的啊。然后他这个围裙呢是需要做事的，因为保罗说我亲手工作，他执帐篷为业，所以他是一个谦谦卑卑的，他一天一面工作一面预备，然后第二天要讲五个小时。我们大端虽然长老虽然非常的能干，也有这个属灵的口才恩赐，但是连续讲五个钟头，我想他也要头上戴一个这个东西了。而且他不一定能够像保罗这样子讲三年之久啊。所以这个实在是神所预备的，因为他在亚拉伯的旷野三年，在那里好好的亲近主，然后他到大树去，也在那个地方默默的做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传道人，在那个地方默默无名的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当神借着巴拿巴把他召回来以后，圣灵把他拆出去，因为这个人事先已经预备了十年的功夫，不止十年的功夫，在那里好好的装备自己。弟兄姊妹们，今天早晨我看一首诗歌，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堂唱的，说将你最好的献给主。我看那首诗歌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们年轻的时候唱那首诗歌唱得好大声呢，将你最好的献于主，因为觉得前途无量啊，机会很多啊。但是曾几何时呢，在一唱的时候呢，十五岁变成五十岁了，对不对啊？四五岁的时候唱的时候，哇，将你最好的献于你，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那个时候没有装备好，但是那个雄心万丈啊，要为主这个征战。一下子今天哈，你不要提醒自己哈，自己的记忆力都会提醒自己已经没有记忆力了。我昨天早上要冲到教会里面来，然后临时噎了一口东西，就算早饭，然后快噎住了，然后要然后就想赶快下楼，那个从那个我刚刚讲过没有？对不起，不是故意的，实在不是故意的。我就说冲下楼上车之前哈，就拿一瓶我 garage 有些那个水，拿一瓶水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不要也就一路就可以冲到教会来。然后开车得快到教会以后，哎，水呢？啊，才想起来。所以就十秒钟就可以忘记你刚才讲的什么想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到一个地步哈，你的记忆力只有十秒钟可以 work。那今天你说将你最好的献于主，你的记忆力已经不是最好的了。弟兄姊妹们，不要再等，不要再等，时间不在你的手里。我上个礼拜到那个滨州一个教会去带他们的宣道主日讲道，我讲到说，若是这一种恐怖分子的攻击可以发生在美国，我说任何的国家都可以发生，因为美国应该是有最好的防御力量，每个国家都可以发生。若是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纽约，任何的城市都可以发生。若是可以发生在 WTC World Trade Center， 也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地方。若是有6000人同时失丧生命，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个人的身上。我说今天我们还觉得我们的未来都是人定胜天，双手万能，用自己的脚顶起来我们的人生吗？不在你的手里面。保罗是一个认识了主以后，他把一切就撇下来，为要得着基督，为要认识基督，然后他就传扬基督啊！他真是像主所说的，他是随走随传。然后主的道兴旺起来，十八节，那信的人多来承认自己所说的，讲到那些信徒，他们原来是不冷不热的，真理不清楚的，现在真正的悔改，信的人来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到了十九节，那些行邪术的，就是不信的，把他们的书，把他们所过的日子的那些，所花钱那些东西全部烧掉，5万块钱，5万块钱就是150个人一年的薪水啊，很难算的哈啊，一块钱就是一天的薪水，150个人一年的薪水加起来总数。所以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你看，在一个宣教的工厂里面，当保罗进去的时候，是撒旦的偶像充斥，罪恶充斥，色情充裕，然后物质充斥，然后信徒昏昏沉沉的不清楚，行为也不检点，然后这样子一个地方工厂，保罗是这样子进去的。但是保罗进去以后，主的道被传开来，然后主的名兴旺起来，然后讲到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得胜的道。我们去宣道，我们不是去讲道，我们宣道是把人的灵魂带到主的面前，然后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所以保罗不是只是这样宣了道而已。然后在20章这里讲到，保罗当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在米利都，他本来要从这个哥林多那边回去的，但是因为有人要害他，所以他又从马其顿那边回来。所以经过米利都，因为他就不到以弗所那里耽搁，是就请长老来。然后这个地方讲到他自己的侍奉，3年在这个地方侍奉，其实就是他的代表。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宣教的工人是怎样子一个工人。他那个地方讲到，在17节、18节那边就开始说了，他自己18节开始讲到说，他说自从我到亚细亚，你们知道啊，这个地方讲到说，不是我告诉你们，是你们看见，你们和我在一起3年之久，生活在一起，所以你们知道，自己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保罗的为人啊，他的为人如何，然后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他的服侍如何啊。然后他说凡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家里，我的教导里面，保罗的教导。然后他就没有违背天堂的意向，就是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到了24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贝，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讲到他向神忠心。他没有违背天堂来的意向，他把生死不但把万物看作粪土，也生死不在他眼中啊，他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他的路程。我们到宣道的地方去，有的人不敢去，为什么？因为受苦。还有人不敢去，为什么？因为危险。还有人为什么不敢去？因为不安全，因为太多的未定数。我们不是去那里度假的，谁让你去的？我们不是去那里去那里观光的，我们不是去那里玩的，谁让你这样去的？若是没有一个宣教士的心，去那里干嘛？弟兄姊妹们，保罗不是说的玩的，他根本性命也不看为宝贝，他是到那个地方去，他是自己觉得说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这样子一个人的啊。然后他讲说神的道，而且他在那里说，他劝这些长老们，他说 神的旨意我们有异样避讳不说的，这是他的中心，他的教导，是不是？圣灵力你们就全情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保罗知道这个教会虽然是他设立的，但是这个教会是神的，是神的教会，所以他是一个好的牧人，他是一个好的牧者，他在这个地方牧养了这个教会，他在这个地方设立了这些长老，训练了这些门徒，但是他说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群羊，这是神的儿女，这不是弱个教会的，这不是任何人的，这是神的，是用他的血买来的。保罗到最后他说我没有时间讲了哈，他说他亲手工作，供给自己还有同人的需要这也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保罗是一个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亲手工作，他是一个殷勤的人，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还有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所以保罗他是一个立了榜样的人，所以他的为人，他的服事，他的教导，他的忠心他的这个牧养，还有他的榜样，都是在这些以弗所这些信徒在众人的面前好像一个透明的东西让别人看一样他是这样子摆在人的面前。他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说你们应当这样劳苦帮助扶助软弱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许多软弱的人，保罗两次提到他眼泪在21节的地方他说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人都跳过去，因为不懂，我这个人从来不流泪，只往肚子里面流，叫做大丈夫流泪不轻弹往肚子里面流，大丈夫流泪何雪春这个。但是呢慢慢我到殉道工厂去了以后，我知道保罗为什么流泪，因为许多的人他们都是过着流泪的日子，在宣道的工厂许多的人他们都是过着流泪的生活。所以主耶稣降卑，他降为自卑，因为他才能够明白那一些受苦人的那些冤屈，他被人藐视，他明白那些被藐视的味道，他被人冤屈，他知道被冤屈的味道，他被人无故伤害，他知道那些被无故伤害的痛苦，他自己降在马槽里面，他知道那些贫穷的感受，他是一个无知小民，他知道那些被人拒绝的那样子的孤单。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亲身经历了我们的痛苦，所以他能够体贴我们的眼泪。保罗在宣道的工厂他眼泪有几方面，一方面是与众人一同流泪，因为看见众人的痛苦，另外一方面因为许多人抵挡不信，所以他的心痛苦，像主耶稣看着耶路撒冷哀哭一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召聚你，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你们不愿意。主耶稣为着耶路撒冷哀哭，保罗就是这样的哀哭，他3年之久昼夜哀哭。弟兄姐妹们，除非有一个牧者的心肠，除非有一个谦卑的心肠，除非有一个温柔的心肠，我们不能够明白宣道工厂有那么大的需要。我真正的告诉弟兄姐妹们，当9月30号我在柏林讲完道的时候，当我散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排着队，一个一个一个，一家一家要来找我谈。我看到他们在旁边等我的眼光，有些人我根本就老朋友，我就没有时间打招呼。每一个问题都是很大，有的人是家庭要破碎的，有的家庭已经破碎，有的现在在受苦，有的有邪灵的缠绕，有的有罪恶的捆绑，还有许多有生活的难处，学业的就更不用讲。我就看到许多人在后面，我就莫可奈何，他也知道我无能为力，因为每一个人来的都是那样子的需要，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带着千斤重担。给我一个感触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柏林教会的里面，在那里服侍，你就好像一个小船在那个礁石中间碰来碰去，你一不小心就是碰到礁石，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些礁石，你要停在那个旁边帮他把礁石拿走嘛。我在那里的时候，9月30号讲到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感想，我说弟兄姊妹们，要柏林教会能够整个的难处过去，只有一件事情，让主的道生命的水流流进来，让圣灵的充满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去，让我们的生命浮起来。当这个河水高涨的时候，所有的礁石都在底下，你的船在上面就过去了。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有许多的难处，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试探，有许多的征战，有许多的破口，有许多的痛苦。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一个一个去的时候，我们开船很小心的在里面走来走去，我们还是会翻船的。但是我们要好好的求主的同在，圣灵的充满，让我们里面生命的活水涌流，那个活水在我们一直涌流到永生，而且生命越来越成长， 让一个成长的生命能够把我们托起来，让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船能够有主耶稣这个舵向着标杆直跑，能够超越所有的痛苦和危险，是不是？这是保罗在神面前的生活，他在神的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在神的面前里面充满了圣灵的大能，这个工人被圣被主自己所得着，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啊，不违背他天上来的意向啊，随着基督圣灵的脚踪啊，效法基督的模榜样，各处宣讲神国的道，把人从撒旦权下归给神，把人从黑暗中带向光明，让他们因着主耶稣得蒙赦罪，与成圣人同得基业，在各地建立神的教会，让神的荣耀能够早日在这个地上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圣经上面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挑战，也是给我们的鼓励，也是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在座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已经信主这么多年，很多人圣经已经上了，已经有很好的根基，甚至于在神面前也有许多的奉献过。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觉得今天不是时候，我们也许像啊哈该那个时候讲说啊，这个建造耶和华殿的日子还未来到，这个神说我的殿荒凉，你们却住天花板的房屋嘛。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个时候的话，今天就要在我们当中，我们收的多都要装在破落的口袋里面，留不下来，真的留不下来。你有路顺的股票，你就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真的留不下来，真的留不下来。那么到底我们要赚得什么东西，我们才说主啊我现在够了，我来服侍你呢？或者主啊我现在人生已经满足了，我现在可以来考虑来做短宣了。弟兄姊妹们，让主亲自再向你的生命挑战，让主亲自再用维生，用他的爱来向你的生，来向你说他爱你，他呼召你，不是叫你这样子平平安安这样子上天堂，他说我有把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我有我的心事，你要不要为我成全啊？我可以差遣你吗？每个人都可以被主所用的，不是靠着我们，是他说你们要去，而且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到地极去，我就与你们同在到地极去，而且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盼望我们等一下有弟兄姊妹们，我们祷告之后，我们可以到前面来一起祷告，在神的面前再把我们自己献给主。有愿意接受这样子生命之道的福音的朋友们，也可以到前面来，我们可以为你们祷告。我们要不要把刚才那个诗歌，我们把最后两节唱一下，然后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用心向主来祷告。我们有一个信息要传给万邦，更宝贝的是我们有一个救主要传给万邦。463首，都请我们站起来。第三节第四节，预备来。
我们有一个是传给万邦的是人心
们在唱第四节的时候，无论是你要接受这位救主，无论是你愿意在主的面前说，主我愿意去为你宣道，无论在 local 传福音到地级为你做宣道，我都愿意的话，我们唱第四节的时候，请你走到前面来，我们把第四节唱一遍，预备来。
我们要将救主传给我，
一起安静在主的面前有点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有许多的人像我一样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主多次，但是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再一次说，主啊，今天就是那一次的机会，求你为我自己开你自己要开的门。我们也相信所有宣道的工厂的门打开都是神国度的工作，我们感谢主给多个教会打开宣道的门，我们也巴望神给我们个人生命里面打开传福音宣道的工厂。若是我们愿意这样的话，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一同来把自己再一次献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可以继续到前面来。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惭愧站立，主，当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国度，主，你自己在那里深爱世人，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都得救，而且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们是那样子的忠心的跟随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实在是何等的炫目，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惭愧。我们真是承认说，主啊，我们常常是把我们所有的所余下来的时间体力来给你，甚至于金钱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献上。亲爱的主啊，愿你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施恩这么多，就求你再兴起人来，让若歌成为一个不是只是差遣的教会，也是一个差人的教会，不单单是短期一两个星期的，甚至于能够一年两年更长的三年五年，甚至有一生出来做宣教差传的工作。主要让这个教会在这你国度的里面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能够在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求你自己保守我们自己在这个宣道月不是这样子过去，而是我们把自己更多的把自己悔改转向你，主要就像以弗所的圣徒一样，多有来承认自己所行的，在你的面前来转向你，让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再来让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我们默祷。